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400湾区中文电台，每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由我张志斌在空中为您服务的乐活好时光节目。我前几天搭飞机到台湾，因为飞机是旧金山傍晚起飞，而在台湾的深夜抵达，我想要说尽可能的去调整时差，所以就决定在飞机上面尽量的不睡觉。结果呢，我整趟的行程差不多14个小时，看了4部电影，外加1部电视纪录片，还有一个电视访谈的节目。这个中间呢，当然免不了还是有一些时间打瞌睡，但是总的来讲睡觉的时间不太多。这样到了台北差不多已经要午夜12点钟了，就赶快去睡觉，效果还挺不错的。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聊的倒不是这个调时差的问题啊，而是我在飞机上看了这些电影电视之后的一些感想。我第一部看的电影呢，是去年相当轰动，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还有金球奖等等电影大奖多项提名的电影，中文叫做《爱的万物论》，英文是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这部片子描述的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时间简史》这一部书的作者史蒂芬霍金跟他的太太杰恩在学生时期相恋，之后这个霍金罹患了萎缩性的脊髓侧索硬化症，这个病也就是去年引起全球冰桶大挑战的热潮的那个俗称渐冻症的这种疾病。也就是说呢，史蒂芬霍金他是一位渐冻人，得了这个病的人呢，渐渐的会丧失各种各样的能力。像霍金他就是在就读博士班的期间发现他渐渐的行动不方便了，原本他是一个运动健将，可以骑单车也可以划船，但是后来四肢不协调，走路会跌倒，渐渐的他不能走路，不能自由活动。但是呢，他还算是幸运的，就是说他这个渐冻的过程相对来讲还算缓慢，使得他能够完成了博士学位，提出了很多惊动全世界学术界的理论。他到了后来呢，更因为罹患了肺炎，在病危的时候，为了要抢救他，他的太太同意医师切开气管，导致他后来再也不能够讲话。他太太这杰恩呢，在得知霍金患病的时候，其实还只是他的女朋友而已，还在学校读书。但是他很伟大，他不离不弃，他鼓励霍金，并且跟他结婚，愿意跟他厮守终身。他们也生下了3个孩子，要霍金努力的去对抗疾病，打破医生当时的诊断说，霍金只能够再活2年的预言。后来他的病情发展是比较缓慢的，所以他一直活到现在已经73岁左右了。而随着霍金的病情逐渐的严重呢，这个杰恩他要照顾3个孩子，还要应付霍金的医疗照顾的需求，可以说压力非常的大，中间有很多无奈跟感人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结局很令人感伤，就是霍金呢，他后来跟一个专门请来照顾他还训练他先是用眼神来表达，后来配合电脑器材来表达内心话语来讲话的这个女看护发生了恋情，最后呢，霍金决定要跟杰恩离婚，跟这个女看护结婚。我在那班飞机上看的第二部片子呢，是台湾的电影《逆光飞翔》。这部片子是2012年的作品，描述一位来自乡下、两眼失明却弹得一手好钢琴的高中生黄玉祥进入大学音乐系之后，如何克服他身体上的困难跟外界的质疑或者是轻蔑挑衅，努力的奋斗闯出了一片天，而在过程当中还鼓励了一个为了替家里还债没有办法念大学，只能够在这个珍珠奶茶店打工，却想要成为一个优秀舞者的女孩，勇敢地尝试追逐梦想的故事。而这个电影的男主角呢，就是失明的钢琴家黄玉祥本人饰演的，而播出的时候也在一些影展得到相当不错的成绩。而这个片子不同的是，跟一般励志的作品不太一样，黄玉祥是一个个性很随和的一个男孩子，他碰到一些挫折多半也是笑笑的，而不像我们传统中感觉那个励志电影有很多的悲情，有很多的苦难，然后那个主角可能是要很励志很奋发。 那这个是一个淡淡的学生电影的感觉，但是却很感动人。跟大家提到这两部电影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我在飞机上、看完以后呢，我就觉得说，人活着真的是很需要感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遭遇到更多的不幸，但是却是我们大部分人没有办法体会的。好比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工作不是很满意，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家庭里面有一些恼人的事情，或者说呢，对自己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好比说觉得自己太胖啊、太瘦啊、身材不够苗条，或者说是体格不够健壮。但是当我看到史蒂芬·霍金，当我看到黄玉祥他们的故事之后，真的觉得说我们已经是太幸运了。绝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在身体基本上没有残缺的情况之下成长的。我们面对一些挫折、一些打击，当然不说我们没有伤心的权利，但是我们在伤心、难过、愤怒之余呢，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减少抱怨，能够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未来。也许听众朋友听了会觉得这个好像又是一般那种很八股的励志教条，但是如果您有机会看到像这样的电影，因为这两部片子基本上都是接近纪录片，就是真人真事的故事，当然它中间有一些比较戏剧化的一些改编、一些演出，但是本质上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史蒂芬·霍金从一个同学眼中的天才、师长刻意栽培的一个优秀的学生，因为身体突发的疾病掉下了谷底、掉下了地狱，变成一个不能言语、不能行动的人，但是他仍然努力地运用他过人的智慧，而思考、理解、创造出许多改变全世界物理科学界的伟大理论来。而且当我看到他没有办法说话，手术之后插气管醒来那个无奈，他太太拿着一个字母板要他用眼神来表示他要选哪一个字母，用这个方式来练习表达，在当中的挫折跟难过，我们看了以后都会觉得非常的不忍心。而后来我去查阅一些资料，也发现他手术之后的确不能说话，他用这种眼神来看的方式呢，后来搭配上一些电脑的技术，让他一分钟大概可以讲一个单字。这个是他大概在最近这几年的情况，他电影演的时候还是稍微早一点的情况。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Stephen Hawking 他一分钟只能跟外界沟通一个英文单字。但是你想象这样的天才遇到这样的挫折，他还是愿意去克服，甚至他还可以著书立说，并且运用语音系统来一个一个字存下来，还可以去演讲。我想换作是世上 99% 的人，如果有这样的遭遇的话，大概早就熬不过去了。黄玉祥呢，是一个乡下很单纯的孩子，在电影当中也提到他小时候参加钢琴比赛屡次获奖，但是有一次他无意中听到另外一个孩子的抱怨，说黄玉祥能得第一名还不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评审同情他，他心里受到了创伤，从此以后他就不愿意再参加任何比赛。而也是到了这个电影的最后，也是在他同学老师鼓励之下，他才用另类的方式去参加了一场音乐的演出，重新找回他自己的自信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包括他入学之后，老师班长希望同学能多照顾他，班长也要求同学们排班轮流带他从宿舍走到教室，但是当中就有一些天之骄子的同学，我们知道在台湾，其实在全世界绝大部分能进入音乐系就读的都是家境相当好的，因为从小能够有机会接受音乐的陶冶跟培养，需要一定的财力才办得到的。电影当中就演到有一些他的同窗刻意的排挤他，故意的不想带他去教室，或者说不想跟他同组一起来练习合奏等等，但是黄玉祥也能够一笑置之。的确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的患难，遇到很多的挫折，有些时候还真的觉得熬不下去， 当我在飞机上连续看完这两部电影之后，也有所体悟，活在世上真的要感恩，遇到挫折的时候，不管是正能量的想法也好，或者您说是阿 Q 骗自己也好，总之想想自己所拥有的，比起去抱怨那些无法挽回的事情，要有意义的多。